美眾議院兵棋推演北京攻打台灣，中共何時攻台？美印太司令說美軍可以隨時應戰。中共防長訪俄羅斯傾呢個秘密交易。北京醫院大火奪29名，重重黑幕被揭。國安法惹禍，港富豪減少近三成。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议员计划就中共可能入侵台湾举行一场模拟军事演习，兵棋推演，强调敌人有哪一张牌，并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可能失效的后果，即台海真是爆发战争，发出警告信号。北京当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宣布，他们希望将民主自治倒叙，台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抗击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和媒体说，他的委员会将在这个星期举办一次台面演习，以探讨威慑失利从而引发台海冲突的军事和经济后果。加拉格尔指出，中共等外国对手的选择无可避免地会影响美国军事战略家制定出最周密的计划，并强调兵棋推演的一个目标将是回答我们的战略在接触到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措施后怎样运作。他进一步指出，兵棋推演不单只是适用于军事规划人员，它还可以用来制定贸易政策、网络防御以及国会职权范围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太多时候，国会往往只考虑它的政策的一阶后果。兵棋推演将在星期三4月19号晚上举行。2022年4月，加拉格尔向美国驻欧洲最高将军确认，西方阻止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努力失败了。最终克里姆林宫在2022年2月24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美国欧盟司令部将军托德·沃尔特斯 Todd Walters 去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同加拉格尔说，他认为阻止普京入侵是他使命的一部分，自己是威胁和劝阻俄罗斯的跨部门努力的一部分。加拉格尔问将军是否同意威胁已经失败，沃尔特斯回答说，我无法反驳你的结论。这次的兵棋推演将探讨，如果对北京当局的威胁同样失败，以及中共下狠手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星期二4月18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加拉格尔向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灰利诺 John Aquilino 上将询问了有关台湾军演的问题。阿灰利诺说，你知道兵棋推演是怎样运作的，你可以选择时间，今日的情况、两年后的情况或者四年后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审视所有这些东西，以确保我们拥有广阔的视野，并且不会在我们的理解和分析中留下任何漏洞。这位海军上将强调说，兵棋推演是一种学习目标，所以当人们谈论谁赢了谁输了，兵推和这些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关于就弱点、优势并帮助你前进以及搞清楚怎样调整的学习和理解。加拉格尔向海军上将询问了他关心的问题，如何保持长期的火力供应。他说，通常当我们进行这些战争演习时，一件事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我们在关键武器系统上走向温切斯特，即是意味着美国很快就会用完关键弹药，在我们用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火力的这些场景中。加拉格尔询问海军上将，你担心我们西方拥有的远程火力库存，你认为我们补充库存并确保你拥有战区所需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在战争开始之前，阿灰利诺回答说，我不太担心，因为它适用于我们的威慑能力，是我们的威慑能力的来源，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有效的应急行动。 当加拉格尔再次追问时，他重复说，我并不担心武器供应。星期二4月18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尼诺 John Aquilino 和国会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在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但对他来说，攻台的时间表并不重要，美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应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阿奎尼诺同时亦强调，战争并非不可以避免，美国要捉紧时间，更快地行动起来，防止冲突爆发。阿奎尼诺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了上述的看法。他还说，尽管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已经增加，但不认为有必要猜测中共攻台的时间表。中共何时攻台一直引发关注。美国前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在2021年3月和国会说，中共攻台有可能在2027年之前发生。2022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迪 Mike Gildy 表示，美国必须为中共可能在2024年之前攻打台湾做好准备。今年1月，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AMC 司令迈克·米尼汉 Mike Minihan 在被手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的直觉是美中将在2025年开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中共攻台的时间表时，阿奎尼诺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在猜测，现在对我来说，攻台时间表是什么并不重要。阿奎尼诺说，我的责任是防止这一场冲突，如果威慑失败，要能够战斗并获得胜利。阿奎尼诺还说，美国目前超过了中共所能拿出的任何军事能力，但他同时亦表示，在某些领域美国必须行动得更快。他强调，美国国防部和工业界需要更快地采取行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被问及中共攻台的威胁是否有所增加时，阿奎尼诺说，这个威胁的趋势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向国会保证，美军现在随时可以应战。我将同你们说，美军今日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说。当被问及中共什么时候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决定攻台时，阿奎尼诺则回应，他不认为这个取决于美中军力的平衡问题。他说，有太多因素可能会促使习近平采取攻台的行动。我们的工作是每日都在说服他，这个将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战争并非不可以避免，亦并非迫在眉睫。阿奎尼诺在讲到美中可能因台湾开战时说，但我们并没有大量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威廉·帕恩斯 William Burns 2月份曾表示，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中共军事领导层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习已经决定了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要入侵。帕恩斯说，俄罗斯过去一年在乌克兰的战争很可能加剧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对中共军队能否成功入侵台湾的疑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任后首访国家选择俄罗斯，普京16号在克里姆林宫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了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李尚福则表示，中俄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李尚福18号在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将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并誓言将两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美国之音报道，专家认为北京除了要在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之际力挺普京，亦有意借机令俄罗斯转让他的先进军事技术，因为俄罗斯没什么选择，只能够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做出牺牲。过去一年来，美国在自身经济软弱 并可能面临衰退的情况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惊人的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观察人士亦对乌战消耗美军弹药和武器储备速度之快深表担心。俄乌战争迫使美国将资源从亚洲转移出去。阿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说，一旦战争结束，西方至少是美国将会更加关注中共，尤其是如果是俄罗斯被击败，普京倒台，其他人上台，将剥夺中共的一个盟友。这个亦令到五角大楼可以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台湾和东亚。报道说，一场抗日持久的欧洲战争无疑将大大消耗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国力。战争持续的每一日都对中共有利，而中共可能坐收俄乌战争渔翁之利，包括以前俄罗斯不愿意转让的先进技术。李尚福曾任负责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制的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副部长，并曾在2017年和2018年因参与从一间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购买苏-35 战斗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材料而遭美国财政部制裁。他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点之一被认为是和俄方谈判军售、武器联合开发等问题。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买，并不是中方所希望的共同研发。北京不满意俄罗斯总是留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共仿制盗窃亦一直心怀不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 China Power 的统计说，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宗中共间谍和黑客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此外，中共还经常违反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定，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生产自己的设备。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战机来开发它歼-11战斗机，并对苏-S-300 SAM 系统进行逆向工程，用来生产它的红旗-9中远端防空导弹 HQ-9。 这个是一场艰难的谈判。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中心行动主任舒斯特说，但最终普京想要继续他的战斗，他需要中国人的支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德说，如果说俄罗斯过去还对中共颇有戒心和微词的话，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俄罗斯没什么选择，只能够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做出牺牲。有分析认为，虽然一些消息陆续曝光了中共暗地里以其他名义对俄国提供军事支持的种种迹象，但中共以更多军援换取俄国军事技术，亦好可能是李尚福这一次访问的重大秘密交易。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昨日4月18号发生火灾，截至今日9时已经有29人丧生，医院的重重黑幕被翻出，而当局对事件的处理亦引发众怒。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昨日的火灾死伤惨重，会上通报称，经初步调查，这一次火灾是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发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事故具体原因和损失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据官方通报，丰台区消防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57接到火警，下午1:33左右扑熄了明火，救助工作3:30结束，但官方媒体直到晚上9:00才开始报道相关消息，而且基本重复官方通报内容，没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或细节。而早前微博上流传的相关视频很快遭到删除，相关讨论亦被审查。据美国之音报道，微博公开的数据显示，这件事件有关的两个话题，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21人死亡和北京一医院发生火情21人死亡的热度，在北京时间晚上8:00至9:00间直线飞升，但分别在9:00和10:00后骤降。官媒的低调和对民间消息的压制引发了网民的愤怒，有人说居然没有一个热搜， 控制舆论有一套，可笑至极。呢件事居然系从 CNN 得知，有人话呢个系新闻历史上嘅奇迹，仲有人话佢哋眼里人命轻贱，咁我哋就要自重啦。一名网民总结咗当局应对呢一场大火嘅方式时话：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第二时间删除痕迹，第三时间灭火救灾，第四时间撤掉热搜。一位知乎用户指责官媒在报道这一场大火时远远没有展现出对报道美国负面消息的积极。该用户说，俄亥俄州火车翻侧都开始报道动物的死伤了，国内烧死21个人，各大媒体不要讲头条，连转载都不肯点一下。据六媒较后时间的报道，很多住院的病人的家属亦是当晚官方发布消息后才得知发生大火。过去7-8个小时了，我连个电话都没有接到。有家属怒斥，想同医院要份死亡名单，居然要不到。分诊台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可以告知。在多位家属的催促下，分诊台的工作人员多次拨打医院领导的电话，却打不通。终于接通后，医院领导居然亦提供不到死亡名单。他的回复和工作人员相同，登记信息再上报讯文。一些家属在患者失联的情况下，深夜辗转多间医院寻找被转移的患者。截至18号24时，该院还有两名无名氏患者，另外一名无名氏在殓房里面等待认领。火灾发生后，北京长峰医院的重重黑幕被翻了出来。该院官网信息显示，长峰医院是一间以血管瘤、脉管畸形等疾病为诊治特色的综合二级医院，是长峰连锁机构的旗舰医院，亦是长峰医院集团在北京的唯一一间分支医院，是北京市医保定点医院。此外，它还是北京市首批获得网络诊疗资源的医疗机构。据界面新闻起底，长峰医院旗下多个医院早前曾被报道多宗网络医托骗局案，它的营运模式和莆田系医院颇有共同之处，比如在网络上发布虚假广告，以医生助理自居的客户服务拉拢患者，并将它的业绩和就诊人数直接挂钩，为普通医生冠上国家级、中科院等头衔招摇撞骗，经过百度竞价搜杀来获得客户等等。此外，通过举办各种的学术会议，亦是长峰医院同步进行的包装方式。民众质疑这样劣迹斑斑的医院为什么可以一直相安无事，背后是否还有更多的利益牵扯。移民顾问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和环球财富情报公司 New World Wealth 日前共同发表报告，公布全球富豪人数最多的城市排名。纽约再次名列全球最富裕城市榜首，香港则从2012年的第四位下跌至第七位。据 Henley & Partners 的数据，去年香港富豪人数减少了 27% 至 12.95 万人，全球排名滑落至第七，同在亚洲的新加坡则成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之一。富豪人数急增 40% 至 24.01 万人，全球排名第五。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19号对自由亚洲表示，过去不少富豪将资金放在香港，但从排名可见，整个亚洲区的资金正重新部署。新加坡地位明显改变，成为亚洲地区内另一个较为吸引的地方。颜宝刚指，对富豪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金融市场的大势，而是个人资产的保障。香港自国安法之后，政治和法律环境和大陆都变得相似，大陆富豪都担心如果将资产调离香港，万一涉及相关国家安全或其他理由，资产恐怕难以保存，因此大陆富豪要将资金调走，宁愿选择新加坡亦不去香港。另一方面，香港楼价去年跌了15%，现在楼市不明朗。对比之下，新加坡楼市畅旺，亦是导致大陆富豪宁愿放弃香港的原因。除了富豪离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亦掀起移民潮。 2021年中至2022年中，香港净移民已达11.3万人，创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嚟嘅新高。早前美国银行预计2021年至2026年嘅5年间，如果有320,000港人移民英国，资金流出总额将达5880亿港元。香港前银行家吴明德则对美国之音表示，移居英国的320,000港人将带走高达50,000亿港元的货币供应，长远来讲将导致本港经济大幅收缩。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